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好，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我们今天又要迎来这个上过我节目最多次的纪录保持人，好像五集还六，
我不知道。
如果你自己本人出现的话，好像是三集，但是后面有一些采访的，就还是有谈到你的主题的，就还是有这样很棒，持续维持，持续维持。因为我看那个从2021年到2022年，我们2023年还没有。
对，今年刚好先来更新一下。
对，你可以准备复出这样，不然之前消失很久。对，好，那我们再次热烈的欢迎我们节目。如果大家有在追踪，应该对她不陌生哦。好，我的好闺蜜，加上是蔬食餐饮业的多个品牌，现在已经数不出六个嘛？
好像是，
好像是六个，六个蔬食品牌，有餐厅，有电商，餐厅电商的创业家 Carrie。那我们热烈欢迎 Carrie。
Hello， 大家好。
因为其实从她一开始采访她的创业历程，然后还有可能女性在职场上面的，我们有一次第一次录是38妇女节嘛。
那是第一次吗？
那是第一次，然后后来有一次正式是访问你创业故事。
嗯，对，有一次是跟 Rayma 一起的。
哦， Rayma 那个是讲 vegan 的，好像是迷思还是什么相关的。对，好，反正因为之前跟 Carrie 我们是室友，然后就因为他我也开始接触到 vegan 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就一直变得很好。但是他去年生了小孩，人生就有蛮多的变化，然后因为加上我自己，其实我们搬离了原本住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也比较少聊。想说，这次就反正既然要好好聊天，就干脆顺便录一下好了，
干脆聊给大家听。
对，顺便聊给大家听，就因为每次我跟他录，就是之前都有听众会跟我讲说，为什么每次 Carrie 跟那个 Rayma 出现在你节目的时候，你好像变一个人，
开始出现乡音，
对，就比较自在，太过自在，然后开始骂一些脏话。对，所以今天久违的，因为他现在小孩子也才快要一岁，所以他平常妈妈的角色占比较多的时间，就今天也很难得可以让他可以好好专心跟我聊天，我也觉得很开心。就借着节目之名，其实是想要好好跟好朋友聊天。对，好，所以不然你先跟我还有听众们更新一下近况好了，因为你最近真的很忙。
最近近况，事业吗？还是
事业啊？
私生活。
可以私生活，你现在 ready 也可以直接。我是比较好奇私生活啦，但是可以先讲一下事业好了，因为我到时候把那个之前 Carrie 的一些创业采访会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收听。我们这边就直接进入正题，不然就又再重复讲也比较浪费时间。我想要听我想听的。好，先事业的部分，近期有什么？
近期我们就下礼拜会在台北 run 一个 vegan 的美墨蔬食。那它跟我以前的餐厅比起来比较不一样，是它是以外带为主。
美墨蔬食，
对，就会有 taco， 然后会有汉堡，然后会有墨西哥风味的 bowl
碗料理。
对，
它地点在
延吉街，
延吉街
很靠近忠孝东路。
OK， 就国父纪念馆站啊，如果是捷运的话是国父纪念馆站最靠近这样。那也是很人潮很多的地方，
对，就是上班族主要觅食的地方。然后以前那里对面是一个 Subway， 然后 Subway 也收起来，所以我觉得那边可能现在就是我们是唯一一间这个风格。
我昨天刚好有抢先去试吃，然后我就吃完就走那条街，因为平常我是比较少在延吉街出没，但是就是走那条街，我就发现那边就是一些居酒屋啊、烧肉，你是那边的清流，还是那条街还有其他蔬食餐厅吗？
有一个蔬食卤味，好像巷尾也有一个蔬食的样子。
OK， 对，因为我看走在那条路，就会感觉好像去那边吃的人都是要去舒压的，就是
那边真的肉味蛮重的，
酒跟肉很重。
我昨天在店里也突然想说，奇怪，这浓浓的肉味到底是哪来的？然后我一走出去就发现是外面飘进来的。
因为你隔壁就是烧肉店啊。
对，那整条都是就是有便当啊、快餐，然后就是肉味比较重的地方。我们自己的那个店面以前也是卖排骨饭，所以我进驻之后，我就是还请了好友来做空间风水，因为我觉得那个肉味太重，
是哦，
肉的能量太重。
所以清完之后有比较清新一点，
就是轻盈很多。
因为之前我待在加州，在美国的时候在加州，所以很多的墨西哥式料理，然后我是去那边之后，我是比较喜欢晚料理，就是像 Chipotle， 应该有在美国待过都知道说 Chipotle 就有点算是他们素食，就是可能麦当劳美式嘛，那 Chipotle 就是墨西哥式的快餐这样，所以我也蛮喜欢吃的，因为它可以有那种基底是沙拉的，然后上面是有你挑选的蛋白质、对，跟豆类啊什么的，夏天吃就很清爽。
那你昨天吃你有印象什么？
我昨天就最爱，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软的 taco， 所以我是最喜欢猪肉的那个软的 taco。 对，好，那所以虽然说 你是那一条清流，但你没有卖植物肉，也是有
肉，我们很肉，超肉的。
他们每一道也都是什么肉酱汉堡啊，
对，
跟
超肉。
对，然后 taco 里面也都是有满满的植物蛋白做成的肉，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后来心路历程可以再来请你好好分享。好，那所以经营自己品牌，然后下周准备要正式开幕嘛？
对。
还有什么？就忙顾小孩比较多。
我们今年下半年总共要开三间。
还要在哪里开？
台中，我们还会再开一间，也是 Michigan， 就是也是这间美墨的
分店，哦，同一个品牌的分店。对。
对。然后新竹会有一个瑜伽教室结合素食餐厅的场域，然后还是一二楼的，就比较大的一个场域。
哎，新竹应该大家会听到蛮兴奋，就是
我们蛮多朋友在敲碗敲了很久。
对，
對，
新竹蔬食餐饮是不是也稍微少一点？
但我们那一区刚好有几间，其实那一区我觉得竹北那一区算 有一些蔬食餐厅，但是比起来还是大家还是很需要啦。
对，
對
哦，那边已经决定要开什么料理了吗？
那边会比较，因为是瑜伽，所以它会像瑜伽蔬食，所以是比较健康比较原型食物的，然后也会结合食疗，因为我们合作的瑜伽老师他也是创办人之一。
对。
那他是有很深的食疗背景，所以他就会类似用当季的食材来做料理，然后可能还会搭配一些能量啊、五行啊之类的。哦，反正蛮厉害的。
这个台北需要吧。哇，
但是因为老师
住新竹，反正就是先在那边先开，
而且我们是开在老师家楼下。
哦，
就老师就住那一栋，
老师好方便。
对，
老师自己想吃吧，他想要那个工作完可以顺便就吃到他想吃的美味料理。
对，
所以今年还要再开两家，就今年就三家。
对，下半年。我本来想要分散在今年的十二个月里面，就全部都挤在八月以后。
对
对，
受众们就是对广大的民众们来说都就是很好，因为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就各大的据点，尤其是蔬食本身就有蔬食需求的人，你就有更多的选择。那如果是你现在没有特别在吃蔬食，你也可以开始去尝试不一样风格的蔬食料理。因为我之前也常跟大家讲，如果你有 follow 我 IG 的话，应该都看到每个月应该都会去一两次Bacon Hood，然后反正有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外朋友啊、商会的朋友啊，我就会带去那边，因为那边就是我觉得
那些私人招待会所。
对。就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以气氛然后食物方便度我是最喜欢哪一家，就是地点啊什么的，然后也比较不会，因为他的我觉得因为蔬食有些时候他的真的是单价 有些店比较高，但我觉得 Carrie 开的旗下我觉得都很照顾民众吧，
算是我们能做到的最低的，但是也不是，当然也不是低价位，它算是中价
位
的餐厅。
对，就是至少我觉得上班族都算是蛮可以负担，就稍微再高一点点，但是你就会你相对的去到那边吃饭，你就会觉得说在那边用餐品质会比较好，不会有很多的闲杂人等这样。
Bacon Hood也是比较适合聚餐的一个餐厅。
对对。因为昨天也看到 你的小宝贝，不然可以来聊。现在我身边好像只有你是比较熟，然后有生小孩了。
真的？
哦，应该是吧。
你身边都没有朋友有生小孩？
还是有，但是我跟他觉得不熟。
应该是有很多人生完小孩之后就会脱离原来的
隐退啦
交友圈。
对， 對，
因为真的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又要是我愿意主动去联系的很少，所以就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也不是说育儿心得，因为我听众应该都比我还更小年轻，可能还没有，不过也有。欸，其实我有个学妹，然后她已经生三个小孩了，然后她就常常跟我讲她的在职场里面的心路历程，我就觉得哇，
我觉得妈妈要，尤其是刚生小孩，如果你要同时上班，的确是蛮累的，
一个挑战，
心累。
对
对，因为你把小孩交给别人照顾，好像也有点担心或者会想小孩，然后如果自己照顾又跟原来的世界脱节， 所以是蛮两难的。
对，
所以我非常庆幸我在生小孩之前已经创业了。
可是会不会压力也更大？因为毕竟上班你就是有至少一个稳定的薪水。
我觉得是动力会更大
哦，真的，
因为你就是有一个要负责任的
对象，
而且你要负责他一辈子。至少也要20年。
我听到这，我就真的是，他的小孩真的是我身边啊，就因为我也没有很少主动去接触小孩子，但是我身边我有接触到的小孩里面，真的是很讨喜的那种样子，都是很精力旺盛什么。然后，可是我真的是看到小孩，我还是就是别人小孩最可爱就好，我自己可以
先不
用。对，真的是没有那个想生的感觉。
我以前也没有，我在怀孕之前也没有。就是我也觉得生小孩跟我没关系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在生怀孕前呢，可能也没多久，一两年吧，我都还在跟人家说，哦，没有，我没有想要生小孩，我应该顾事业就好了，我事业就是我的小孩，我应该没有时间当妈妈之类的，这种话我也讲过。
对啊，然后
所以你话别说的
太早。我还记得你那发现的那一天，我刚好回去嘛，然后那个 moment 我还有印象深刻。所以，可是你那时候其实也有点算是计划之外怀孕的，
嗯，
然后后来就是反正也很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规划，然后就是要把小孩好好的安顿下来，这样。我现在还是很难想，那你从过去这一年嘛，就是他小孩要1岁，这样可以公开吗？他的小孩快1岁了啦，哈，然后。从过去这一年，你就有生小孩嘛？就怀孕生小孩，应该是2年哦、喔，怀孕1年，然后生小孩1年，
对，2年的。
然后就这2年又搬家，
嗯，
然后又开店。对你来说，有没有觉得过去这2年最大的不同或是感悟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我的感情观改变蛮多的。
怎么说？因为我先分享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刚接触身心灵嘛？
对。
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就记得我自己观察你最大的不同是，以前你就会不想起来，可是你最近好像这1-2年，你都是6点做冥想嘛，一早早上6点还6点半
做冥想，
然后我就觉得啊，就是他是一个以前都就夜猫子，然后可能都对，就是很晚才睡，然后早上就是。比较找不到人这样然后现在可以跟我每天6点还6点半起来冥想，而且是持续好像几十天都没有断嘛。
对，
然后
没有持续1年，
1年了吗？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得到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我自己表面上看到觉得很大的不同，嗯，那我想说也可以探讨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他感情观是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算是蛮喜欢谈恋爱的人，蛮享受谈恋爱这件事情的，就是如果沒有，
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卡情观这件事啊。
对，然后卡完之后就又有新对象嘛，對，然后反正就是我会追求一段感情，但我现在是完全没有想要感情
哦，
就是很两极。
是因为生了小孩吗？还是说那个转变是
生小孩也是一点，就是我发现我以前我的状态跟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的状态就是一个我有很多的爱想要给，我就是那一种有很多爱想要给，然后很喜欢照顾人的人，所以以前就是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对象，是我可以持续照顾他的，
对，
持续刷我的存在感跟价值感。但是有小孩之后，我就觉得，哦，我照顾小孩就够了，
对，
所以就完全没有动力想要找对象。
那你刚好跟我相反，我以前啦，现在也好像还好，就以前在爱情上的缺乏，就是很希望被别人照顾，
嗯，
对。但你是想要照顾人，这很妙哎，
我很奴啊。
而且明明就是你在事业上这么的，
通常都是这样
哦，就是很两极，这样
就是你会想要在人都是有很多面向，你就会想要在这个面向没有发挥的地方，在另外一个面向把它发挥出来。
对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以前都起不来，然后现在可以早上都6点冥想？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很舒服，就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然后很舒服，对你的身心灵都有帮助的时候，你就会愿意起来。第一，我觉得有一个很重点是你愿意对自己好。就我以前是对自己不太好的那一种，
嗯嗯，
就我不太会照顾自己，比较会照顾别人。那现在就是很会照顾自己，
嗯，
然后也很知道自己的身体、心理
需要
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很善待自己的人，算是。嗯，但是真的是像我最近，因为最近也是有职涯上的转换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就是不管是。身材控管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说啊，很想要 节制，但是又
想
我不知道，就对，就我觉得有点难讲就对了。然后另外就是冥想跟一些好习惯的累积，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头脑都知道他对你很好，但是你实际上要能够每天都坚持做，我觉得真的还是不容易。OK， 刚刚讲到感情观嘛，你现在创业也几年啊？
六年，今年九月就满六年。
六年，有没有觉得这六年来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我觉得这六年来应该是，我觉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因为我也过去没有开餐饮的经验，所以就是边做边学，然后慢慢的我觉得越做到后面跟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不一样，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你要很在意赚多少钱，然后这个事业未来会怎么发展，但是到越后面或者是这一两年更在意的是我可以付出什么，我是说以事业的角度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你说这个品牌或者说你做了这个
我做的这一个整个事业体，它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什么，
对，
然后它可以带给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好，动物也好，环境也好，它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是以前最初期不会去思考的，但是它现在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对，你觉得那个转变是一定大家一开始都会就是说先从生存嘛，你一定要想办法达到这个基本的需求，然后到后面你开始知道自己可以有什么贡献，然后再来就是哎，真的为整个世界比较大我的角度去说我为这个世界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跟付出，这个转变你觉得是就是慢慢就它很顺顺的就变成这样吗？还是说有什么契机你突然会有这样的转变？
中间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之前疫情嘛，那时候有一集我们也有谈，就是淹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刚好有那个能量学的学姐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疫情然后已经疫情这么惨了，然后又淹水，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事业大受打击的时候，
对，但是他就问我说，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能做什么？所以我就想，哦对，就是我不应该因为这个东西就停下来然后就摆烂这样子，那个算是一个转机啊，然后开始就常常会思考说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那为什么现在会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说之前有什么理由突然想要走美墨风格的舒适餐饮？
我们自己之前都会吃一间店，我就不讲店名了，然后就是他有提供舒适的选项，但他有一天就突然发公告说他们再也不提供舒适的选项，然后因为他们要使用猪油之类，然后我们就瞬间没有 taco 可以吃。
以前台北也只有那一家有好吃的 taco， 是不是？
有好吃的素
食 taco，
对，
然
后我们整个就是
就自己吃货都就吃不到，就很错愕这样子。对，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接受。
其实是为了自己想吃，
对。
然后
就跟热炒一样啊，我们也是因为自己吃不到，然后就觉得不爽。
然后就那时候就萌芽要开的念头。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一边想菜单一边找店面。对，
那大概是一年多前吗？还是
应该是我生小孩后、
okay.
所以是大概今年初吧。
OK，
对，那我们是四月开始真的就是找到店面要开始准备，
对，
到现在。
那我自己一直很好奇，不过这个主题就是说我想要的这个提问应该是很大啦，就不见得马上可以聊完，因为之前我印象中我们好像之前有聊到说你的职涯历程是先从一开始的第一份工作是业务性质的嘛、嗯、那时候就在卖植物肉是吗？
一开始没有，是到后面我那份工作做了六年，所以是第五年的时候代理植物肉，
然后前面是卖其他品项，它也都是食品的业务，只是说最后一年是植物肉的业务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也是有契机就开了第一家店在台中嘛，那一直到现在。因为我就很佩服你，就是怎么到底是怎么有办法，好像随随也不是随随便，我外人看起来就好像随随便便哦。今年要开三家店，你觉得假设真的有人，因为我觉得台湾可能也很多听众或年轻人，他内心也有想要开店的梦想。你觉得你观察自己从以前也是上班族到后来，怎么样可以一直持续的在这个领域有了成绩之外，还可以让它规模化越来越壮大？这个技能上是学习的吗？还是说有遇到对的团队吗？还是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它历程很长嘛，所以如果真的要讲的话，这中间的 每个点应该都很重要、
嗯、
比如说如果我没有合适的店长或者是合适的团队，可能就没办法像现在这样、
嗯、
或者是我没有遇到合适的营业状况，
对，
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或者是我自己发生什么人生很重大的转变，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真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嗯、所以我相信，当然你要开一间店两间店就是小规模的话，是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不要做，可是你想要做到某一个程度，那真的是中间的每一步你都要踩对位置。
那你当初，因为像刚刚虽然说我问你怎么会想要开美墨风格，你就说哎、欸，原本想吃的店不提供你想吃的品项，
对，
可是都会后期做什么样的评估，说好我想要开这个主题的餐厅，可是你会花很多时间去评估说比如说市场接受度跟你目前可能要有什么样的不管是财务状况或者说人脉的资源才决定要不要开嘛？就是你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系统的评估的？
没有。
那是怎么？那你怎么就凭感觉吗？
我会帮我，如果是客户要开，我会帮他们做评估。
对。
但如果我自己要开，就是凭感觉。
还是因为你那已经内建了，所以
你的感觉有点像，
就是
我的雷达，
对，
就是我的雷达会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做，算是直觉吧。我的直觉就是在这方面的直觉是蛮强的。
对对。
对，
但是如果说是有客户问的话，你可以告诉他说到底要怎么样去评估。
当然既然是咨询，我也会以我的直觉回答他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流程
的，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做市调，然后评估市场上面现在有多少人做这个，然后这个东西有多少需求之类，这些都要评估，因为一般人比较没办法相信直觉，
他还是要有一些证据啦。
对，
可是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假设过往没有的话、
嗯、
或者说就是也不是说过往没有素食餐厅、
嗯、
可是可能你要推出一个新形态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到底在这里做不做得起来、
嗯、
这有些时候是不是也是直觉是一部分，然后就是你得相信他有机会成功这样。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要把它打造成会成功的样子，比如说如果我做纯墨西哥料理，我不会去做纯墨西哥料理，我觉得它是风险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选择美墨。
哦，就还有汉堡。
对，
不是只有 taco 这样。
所以其实里面有一些细节还是要设计的。
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其实你的直觉都已经有在这些分析，但是你可能不见得马上就能够告诉对方说，
就是我通常是先有直觉然后再来分析，
哦，再来把它条列说是为什么这样子。
对，我就是先有直觉然后再分析我的直觉是不是正确。
哦，了解。但我觉得这当然除了你本身在这个领域很多年嘛，然后你自己吃素也15年了吗？
差不多15年了。
对，所以你自己会对于这样的日常需求你就知道说市场上目前有大概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机会点。那
因为我就是我自己的客人，所以我就会很知道 我想要什么，我缺乏的可能大家也会缺乏。
你有发现比如说这个直觉有准跟不准的时候吗？还是基本上大概八九成都蛮准？我觉得也不是说直觉啊，就是可能这过去6年来，不然就分享你觉得可能做的最成功的决定跟你觉得失败的决定，或者说觉得再来一次的话就不会再做的决定。
好像没有再来一次就不会做的决定。
哦，真的哦？所以你每一次其实都过去做的决定其实没有后悔？
对，顶多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要买一间店，就是要顶让啊，或者是要谈租约啊什么，也许价格不是最漂亮的，像这种小的事情，但是我常常会转念一想，就是哎，反正就一切都是刚刚好，反正我刚刚好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花这个钱去顶这个店，也没有别的可能的，所以就不用去纠结说，哦，我应该要再低个多少钱拿这间店，
对，
就纠结不完。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转念的技巧也很重要。但你好像本来个性就
对我
比较不拘泥于过往的一些，
我比较会就是转念。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非常必备的技能。
不然你要想的东西太多了，
对，
你一定要抛弃一些想也没用的事情。
对，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反正到底之后可以怎么做得更好？
对，我觉得解决问题才是重点，就是去思考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
了解。其实，在台湾很少去吃，特别去找墨西哥式料理吃啊。
嗯、
但是在美国的话，我就会蛮常吃的、
嗯。
所以我是不知道台湾的墨西哥式料理、
嗯，
比如说有什么其他 竞争对手啊，所以我是没有特别去研究。
台湾墨西哥料理就是很肉，基本上没有什么素食的选项，就算有就是很无聊。因为我们也当然也有去试掉过，但是大部分我就直接讲了嘛，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我们当然也有去试掉过，但是大部分就算他有提供素食选项，他上面可能就是豆腐炸一炸，杏鲍菇炒一炒放上去，就是
很敷衍。
可对素食者来说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对他们业者来说，素食不是他主要
的
营业项目，
对，
可能只是偶尔会有客人有这个需求，
对，
所以就会提供这样的餐点，当然也很好了，有选项都很好，但是我自己是很讲究吃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不喜欢随便，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哦这样很可惜。
嗯 嗯, 嗯，所以这个品牌就特别针对蔬食者，然后用现在能够用到的食材去变化出能够最好吃的一个菜单，这样。
对，嗯，然后除了因为我们还是提供汉堡嘛，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如果在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会去选择熟悉的食物，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有提供汉堡，让你可能第一次来不知道吃什么的客人可以先从安全，他如果想要安全牌就从安全牌开始尝试，或者是碗料理他就是饭。那我们也蛮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碗料理的饭是用有机糙米，对，因为一般他可能比较不会是用糙米来做，但是我觉得在台北应该是大家对糙米的接受度是高的，
比较追求健康一点
的选项。对，然后上面的材料一样是很有风味，所以不会说就是吃起来像很健康餐这样子，
嗯，
但它其实是蛮健康的。
哦，好，因为我昨天去吃嘛，然后我想一下，我昨天就每一道，就是大家如果你人不在台北，因为他们下周，我们现在录音是八月中嘛，那下周他们就开幕了。那如果说但是你本身不是在北部的听众，你可以先去我的 IG 看，这几天我应该就会发一个我那天试吃的短影片，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软 taco 派的，
对，
所以我是最喜欢吃的那个猪肉的软的 taco。然后第二名，我因为烤玉米跟玉米笋很难分，难分难舍，
那就并列第二。
对，就是他们除了主要的菜单应该就是 taco 系列，然后汉堡跟碗料理嘛，但是他还是有一些小点类型，就平常可能这样类型的餐厅，他的小点可能就没有，不一定会特别惊艳，就可能薯条啊什么的，但是他们的那个炸物小点真的是就觉得跟他们的招牌菜媲美，这样就像贝根霍的那个
开胃菜也是。
我基本上如果去餐厅，我其实很少点开胃菜，因为主食就吃了就饱了，但是贝根霍就是每次去都还是得点开胃菜，然后都是要叫多一点人去，不然会吃不完。所以他们这次的也很惊艳，那个烤玉米跟那是炸玉米笋吗？
对，
超级超级好吃。那第三名我觉得应该是薯条啦，薯条派对嘛，
薯条超丰盛。
对，因为里面又有也有植物肉，然后也有
酪梨酱，
酪梨酱还有一些，哦，还有 cheese， 哦对，还有 cheese 酱。我很喜欢吃那个绿色那个辣椒，哈拉皮牛，那中文叫什么椒啊？
就墨西哥辣椒，
哦，墨西哥辣椒。对，有吃完就感觉回到加州的感觉，这样吃完就讲一讲又吞口水。好，然后而且你们的饮料其实也这次也蛮有特色的，对不
对？
对，
我们自己最喜欢就是那个国宝奶茶。
哎，我没喝到，为什么？它的
因为它是国宝茶，就是无咖啡因嘛。
对。
然后我们用燕麦奶，
你这就是私心吧？因为你现在不能喝咖啡。
而且我是奶茶控啊，我是超级超级奶茶控，所以我们有国宝奶茶、肉桂奶茶，本来还有别的奶茶，就是想说不要那么过分，就是把其他拿掉。
嗯。
但是国宝奶茶真的非常好喝。然后也有康普茶，
对，
但是康普茶不是瓶装，它是现压的，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新鲜的状态。
昨天我喝的那个是啤酒花口味的康普茶，
喝起来有像啤酒的感觉，
对，而且很清爽。因为外面的之前我也有那个采访过明明的创办人嘛，我本身不是一个爱喝康普茶的人，因为很多的康普茶喝起来都很人工，然后它如果处理不善，其实里面也没有真的有效的菌，这样，所以我就很少喝。但是昨天他们家的那个现，那叫什么？
现
打
的
吗？现压，
对，
就是像啤酒的那个，那机器叫什么？还有个
生啤机，
对，生啤机，但它是打康普茶，
对，
就喝起来就非常的清爽，夏天非常适合来一杯，没有卖有酒精的，对，就是有
酒精就是瓶装啤酒。
哦，也有卖瓶装啤酒。OK， 讲一讲就肚子饿了。接下来八月二十几号是算是正式开幕？
八月二十八开始会对外营业。
OK， 八月二十八，好，我们这一集上线应该差不多了，应该已经开幕了。那大家如果有到国父纪念馆站，可以特别去踩点一下，然后抢先去品尝这个美墨风格的蔬食美食，这个很难得可以在台湾吃到这样。所以养了这么多蔬食品牌的宝宝，然后现在又也有自己真实
人类宝
宝，他宝宝好像不是宝宝哎，那个不像一岁的宝宝哎，他力气我觉得
很大，
他力气如果直接一次性跟我比的话，说不定还比较弱。
那你太弱了吧？
他一捏超用力耶，超级猛哎，我就觉得哇。这个小孩潜力无穷，
而且他出生到现在就快一岁嘛，
对，
没有看过医生。因为我以前在生之前也看过朋友可能会发文，就是会很担心小孩子，就是我也看过
过敏啊什么一堆，
我也看过感冒就住院之类，就有很多状况，所以我之前也想说，就是反正真的就是要好好照顾这样。结果他真的头好壮壮，超级健康，所以我觉得我对素食就又更有信心了。
真的很酷，因为他是之前本来就是都 vegan 嘛，所以他的宝宝是完全就是在怀孕跟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肉也没有吃蛋奶的 vegan 宝宝，就真的是纯植宝宝，纯植物宝宝。
我跟你说，我的妇产科医生就是还抓我去验血嘛，就他不太相信我没有营养不良，我是纯植物以外我是没有吃那个
保健品
的，然后医生就觉得不可能，你一定会缺 B12， 你一定会缺钙之类的，然后就抓我去验血，然后我就全过啊。然后医生就默默的，就是说，
默默也没有证据。
对，就是哎、欸，那你真的蛮注重饮食的哦。然后我就说，嗯，我是念食品营养的。
可是你吃，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抽血嘛，你记得吗？但那时候你还没有怀孕，是更久之前，那时候好像比较缺铁。你后来是有特别改善什么，就是比较更均衡吗？还是
也没有哎、欸，
还是其实你怀孕之后你就自然而然有调整，但是你没有发现。
有可能我比较常吃水果
哦，
对
对，以前你好像比较
少吃，我以前很少吃水果，
对
对，我都吃一些垃圾食物啊。怀孕前，
嗯，
那怀孕后就跟着我会跟着我的感觉吃，我可能会有一阵子就很爱吃酪梨，然后一阵子就很爱吃水果。那一阵子就反正每一阵子都不一样，
就凭那一天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好像就是人家都说那是小孩子想吃的不是你想吃的，类似那种感觉。
那你有观察这个吃跟你原本以前就是没有怀孕之前有不一样，就除了吃水果这一块，就是它的比例上有
很
不一样啊，比如说都吃很健康。
我以前很不喜欢吃健康的东西，
但它就会让你就是你怀孕过程中你就自己想吃健康的东西，
会想要吃，应该说会想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就是真的是怀孕会影响，
就是一个天然你的本能，
荷尔蒙或什么之类也会影响。
嗯，然后我也蛮幸运，就是我怀孕的时候都没有孕吐。
What the？
就是很幸运，就是完全很舒服的一个过程。
那你有认识其他纯素的孕妇？
我有认识，在我之后还有两个朋友怀孕，然后他们也是孕吐，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要不要改吃素看看？然后他们就半信半疑之下，就是试试看，然后就真的没好了，就是吃素之后就没有孕吐了、
啊。这也太妙了吧！不过我觉得的确可能原本的饮食像是乳制品什么，就很容易身体发炎嘛。然后如果有什么肉没干净什么的，
孕吐这个机制它本身就是在帮妈妈母体把一些不要的东西排掉，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吃的东西是对的，可能真的可以。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完全没有，可是一定可以减缓。
嗯，而且我现在就很怀念，就是当初跟你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就
常常有好吃的。
对，就反正吃蔬食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因为我现在住板桥，我觉得板桥的选项就真的没有台北市这么多，而且就身边没有那个环境。
你在暗示我？
对。我不知道你现在能怎么帮我。我现在我就一直。但有一部分是想要饮食控管，然后一部分是觉得为了身体好啦，然后跟环保永续，其实都吃蔬食都会对于这些都有影响，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你怎么可以冥想坚持这么久。我就在想说，我这个同样的方法有没有办法带到我把我的饮食跟作息再调回好一点？
我的作息也没有 到很优秀，我晚上还是常常不睡觉，就是该冥想的时候我就是会冥想。
嗯，对，嗯，那饮食因为你就很自然而然。
对啊，像我现在就比较没有在像怀孕的时候这么，我现在是没有摄取咖啡因啦，茶还可以，就是咖啡就完全没有喝，因为毕竟我小孩，
你以前都一天至少
一杯，每天至少一杯啊。我到怀孕的时候都还在喝哦，但是我生完真的
不，你怀孕的时候还能喝吗？
怀孕我还
就很少少量喝，
有变少，但是就很少了，算很少。但是我生完之后是完全没喝，因为你知道他现在已经精力那么旺盛了，我如果再喝，然后因为我是轻胃，
他的小孩真的是金顶电池，就是好像你又看到那边口口肿哦，然后跑了大概十趟之后，然后想说哦休息一下，然后又大概没半小时又回去继续哎、欸。
他真的很厉害，
就是你也不希望说可能透过母乳你的那个咖啡因又再传到小孩身上，
对，他已经 OK 了就是精力够旺盛。但我觉得边陪他这样长大，我觉得教育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所以不知道我以后会做什么、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但是台湾的资源资讯还是偏少。其实现在小朋友就是可能国小就已经超多人忧郁症，就以前我们小时候哪知道什么忧郁症，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是
很单纯
很单纯，然后傻傻的这样。但现在小孩很敏感很聪明，然后因为科技很进步嘛，所以他们很早就学了很多东西，可是他们却没有比较幸福。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嗯，所以感觉听起来好像之后又会有什么其他的，反正这个创业家就是市场没有了，他就自己来做，
就是、
因
为
了满
足自己，
对，他顺便贡献社会。OK，
毕竟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的样子啊。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除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养小孩这个责任还没有完全想要接受，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会觉得说，如果真的生了，就像你说，你就要对他负责嘛。虽然说他成年后他自己造化啦，可是就是当他生下来之后，他未来所处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我觉得大家都要去思考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像现在各大企业都要研究碳权的问题嘛，就是真的未来十年二十年社会的这个转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人人有责啦。
对
啊，
今年是十万年来最热的一年，
今年真的超热哎、欸！
我今天早上就是我们要去场刊，就骑车去二十分钟，回来二十分钟，我就晒伤了。
你是没擦防晒？
我没擦防晒，我也没穿外套，因为我平常就没那个习惯。那我今天真的热到有吓到我哎、欸！
今天真的很可怕。
对，
好了，还是我们要办一个什么鼓励大家吃蔬食的活动？这个可以设计一下。但我有跟老板凹一下，就是说，因为那个他毕竟新的品牌推出，然后我本来就很爱他们的旗下的一些品牌，虽然说我的最爱目前还是培根虎，但他的新的品牌 Mixigen 就是美墨风格素食餐饮，其实我觉得也很值得赶快推荐大家去吃。那老板要不要提供什么诱因，就是一些优惠独家的，让我们听众可以去使用这样？
当然是没问题。你刚刚说 Mixigen 吼
Mixigen 什么？
你刚刚说 Mixigen 吼
什么意思？怎么了？
乡音
哦吼、oh, 好对。不要把它 Q 出来，大家没有那么仔细听就过了。
你那个吼超明显，你自己回去听。
Mixigen 好，哎、欸，我要 Mixigen 好，请大家好好去支持。请那个剪辑师就帮我剪这一段，你知道吗？OK， 那我们因为我昨天那个还是让老板来想一下这个优惠啦，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最方便让大家可以去兑换的机制还是。
好啊，我昨天也在跟我们就是系统设定，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自动点餐机，
对，
然后我也在跟厂商问我们可以怎么设定，也许可能可以是就是 Jenny 的听众来就可以直接吃免费吃塔可这样子。
你确定呢？你不要这样子，还要那个亏本，我不负责。
是，你就是随便点一个就送一个塔可，
反正凡有消费可以再免费送一个塔可。
对，
哎、欸，这不错哦。那详细怎么兑换，我们是再讨论一下嘛，我们会再放到资讯栏啦。那如果说 OK 的话，因为我最近也有使用一个想说让大家可以及时拿到一些我的品牌的一些优惠的机制，那透过简讯就可以参与，但我们可能细节写好之后设定好，我们会在资讯栏去 把这个资讯公告出来，那我也会在社群去分享，那大家可以到资讯栏去看。不过我觉得免费送 taco 真的确定不亏哦。反正就是如果说更很多人去吃，
我相信你的听众都是吃肉的，我看到吃肉的人吃素食就很爽，
就至少就已经很开心了这样子。好，那各位听众听到应该这不去用那个新台币帮他们下架 taco 也不行，反正你就他送你 taco， 你还很多其他品项你可以购买，
像他刚刚说的那个烤玉米啊之类的，
烤玉米真的是绝了，烤玉米，然后玉米笋。其实还也有那个通心粉，通心粉也很好吃。
哦、通心粉也很好吃。
对，只是说因为我就那个淀粉想要稍微控制一下，所以相较的玉米笋跟玉米，还可以跟蔬菜稍微扯的比较近一点，淀粉高的蔬菜。
我们也有一些原型食物的口味啦，花椰菜跟菇类的。
哦，对，我昨天是没吃。
对，
因为
毕竟我们都是喜欢吃肉的。
对，就是他们用。哎、欸，你们这是植物肉，也是新猪肉吗？
会有新猪肉，
okay.
然后也有新鱼柳。那也有其他的牛肉，
那牛真的很有，真的有牛味，怎么可以？
牛很强，
怎么有办法有植物变成有牛味，很酷。
我们也是，因为我们非常喜欢研究植物肉，就是会试各个品牌、各个公司做的植物肉，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调味。
调味，我觉得这一家的 Mexican 的调味真的很优秀，非常的强。然后你不会觉得，因为其实墨西哥是有蛮多，它就是会。有搭配蔬菜嘛，可是它的那个调味你吃的就是还是很够味，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就是在吃一个健康餐饮这样。
因为他们的饮食风格就是风味都是蛮强烈的，
对，很浓，
因为他们其实是吃肉为主 的,、
嗯、
的地方、
嗯、
那肉没有调味其实是很难吃的。
对 对, 對、哦、所以它的那个新香料其实用的很多
很、嗯、
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这类型的餐饮真的很适合夏天，大家赶快把握那个，就是现在台湾我觉得到十二月前都还是蛮热的、啊、但是近期而且又暑假嘛，暑假尾声，我觉得很适合赶快带着一家大小然后去那边踩点，一起享受美味的 taco。 那这个优惠呢就哎、欸，我觉得这优惠真的给很大哎、欸，
是不是超给面子？
超给面子，赞！听众就听到，就真的是听到赚到这样。那我们后续会在资讯栏公告说怎么样做兑换，也应该也可以说就 Jenna 的节目啦。可是你们现在没有外场、欸，
没有外场，
那他有办法去那个吗？用讲的吗？还可能还是要有个兑换券，
我们会给兑换券。
好、嗯，那我们后续在资讯栏公告大家都怎么领取这个兑换券，然后领了就赶快大家带着，是算是离很多上班族工作的地方很近。
嗯、
如果你上班区就在附近，你就可以赶快周间就去吃，不然周末我觉得应该会。
我听到超多朋友说，我就在旁边上班。
对，
我想说怎么大家都在这旁边上班？
对，因为很近啊，就是
好像那边办公大楼非常多。
对，嗯嗯嗯。然后你们营业时间是
试营运期间是11点到晚上9点
，OK， 一到日都有，
一到日没有公休，
okay. 然后大家
办公室团订，
哎，也可以团订哦、
嗯，它是很适合团订的一个品牌。
那它是可以分，就是直接一人分一人份这样，还是说它是比较偏，
它是就是
外汇这样子？
没有，就是一人分一人份、
oh, ，OK OK， 打电话去订吗？
我们有那个赖点餐
，OK，
对。
那他们也有接 Uber 嘛，所以
哦，
你说哦 ，Line 可以先叫，然后就去拿。
对，或者是如果是团订的话，可能就要跟我们联络，就是如果要帮你送的话。
OK OK， 哦，不错哎，我们听众有蛮多都是人资的，
嗯，
对。后来我发现就觉得，哎、欸，很多企业的伙伴都就是有在收听。如果大家各位有接下来办活动需求，或者说你们公司有一些聚会。有想要这样子优质的美墨风格餐点也可以做团订，而且最近我觉得真的很有需要，因为大企业都需要做一些
ESG
的贡献
透过吃来减碳，
可
以啊，可以啊，
吃餐他们办活动然后餐饮有使用蔬食，这也算加分吗？
算，而且其实这个算是基本盘。
对，
因为如果你在谈 ESG 但是你的餐点是大鱼大肉的话，就很打脸自己
哦。Oh.
对，所以他就算没加分，他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那你要把它当加分题也是可以。
嗯、
像我们最近就做了捷安特的50周年的外汇、
嗯，
因为他们这一次就是主打 ESG， 所以 一定要吃素食。
是，对，所以也你们也接，就是因为其实 Carry 旗下的那个素食餐厅品牌很多嘛，所以我之前也看像捷安特或者说企业里面的一些中大型活动，其实也可以找他们的品牌去做一些客制化的外汇餐点的服务，这样。
对，
真的包山包海，所以好，大家反正我们身为一般的市井小民呢，我们就台北有很多据点，然后现在之后那个台中要开新店，新竹也要开新店，就是你快要统治台湾了，因为你的蔬食帝国统治台。
还没有去南部，
还有花莲，你应该可以先去花莲吧？花莲
我还
很少，
不太敢去，太陌生了。
南部我觉得好像蔬食更少，
很多其实都很多，但是就是风格都不一样。那大家都会想要自己的区域里面没有的风格，
对
对，
对
啊，像我们有时候也会专程去南部吃啊，
对，
那南部的朋友也会专程来北部吃。
之前高雄是不是有一家很厉害的那个素的炸鸡排？
好像是老爹蔬食的鸡排。
我就之前一直很想去吃，但是都还没。
我是吃冷冻，然后回炸的。
它有
冷冻的，
可以，
然后这超好吃，欸，那个真的超像鸡排，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鸡排。
你们草草的那个鸡腿我觉得也很真啊，那个
真草草，
欸，你们现在还有出鸡腿吗？
草草鸡腿应该只有你可以吃吧，那
是隐藏，
那是隐藏版的。
可恶啊，收回收回，那个大家去了不要点，点不到，
他也点不到啊，也
点不
到，菜单上面没有
哦。OK， 所以那时候是幸运吃到，哎，欸，那个真的很好吃，欸，
那
個，吃下去还有 juicy 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老爹的鸡排还是
蛮厉害，
最猛的。
还有那个什么蔬食寿司啊之类的，
对，
我也一直很想去吃。
这 有一些店，它有一些经典的品项，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你有没有之后？好，算了，这商业机密不要讲。我原本想说，那接下来的品牌有没有还有什么？因为我就一直很想要吃蔬食的甜点，但是你又不做甜点，
因为我不喜欢吃甜点，
所以我就想说，哦，那你还有接下来什么可以
甜点可以吃绿带的啊？绿带很强。
就我想要品项多一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蛋糕。
他们现在新的在民生社区的店品项蛮多的，
真的，哦，
嗯，就是有那种法式甜点。
我也是很久没去，嗯，因为有些时候
换，
就是，
地方了。
有啦，我最喜欢就是冰淇淋那一家，我突然忘记他名字，就可以多远一点。好了，算了，不要让我吃那么多甜点好了。期待你开韩式啊，因为 我最爱的就是韩式料理。
韩式有机会。
对，
我们还差中校敦化还没有去住。
你怎样？你要整个蓝线都？那请来板桥，板桥也
是蓝
线重地好吗？板桥离我就近多了，然后赶快许愿。
有机会，有机会。
对。好啊，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你最后有没有想要分享？其实原本我是蛮想要聊说，如果对于年轻人他想要在餐饮业创业，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这边做学习或交流的？因为你现在有在做顾问辅导嘛，那主要是什么样的人会找你？
什么都
有，
其实
钱的人，已经有一点预算可以开店的人吗？
至少都会有一定的预算，因为你开店还是需要钱，这个是没办法，很实际的事情。也不止餐饮，就是其他的行业也会来咨询。所以因为其实行销品牌它是共通的嘛，所以就没有限制在餐饮业。那如果是餐饮业的话，我觉得因为餐饮业大家会觉得门槛低，那就很多人来尝试，
没搞啊，不然
所以餐饮业也是存活率很低的一个行业。
对，
就60%第一年就不行，
对，
85%第二年不行，
真假的哦，这
所以基本上只有15%的会留下来，然后能撑到5-6年的，听说是1%，所以真的是它是门槛低了，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的是你为什么要做。我觉得最危险的就是觉得餐饮业很好赚，然后就跳进来，
嗯，
其实餐饮业毛利真的只有大概15%而已，
也没有到很高，欸，
就是
而且你人力成本什么的，嗯，其他成本超级高的，
对
对，
然后所以餐饮业绝对不是一个好赚的行业，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是有热忱的再来，不然你会做到最后就会觉得好累哦，又那么难赚，那干脆不要做。
那你们自己未来有机会变成加盟品牌吗？
Michigan 有机会，但是因为我们还是会希望是比较志同道合的伙伴来加盟，
嗯，
所以可能要先练习吃蔬食，因为我自己蛮在意这个钱的流动，
嗯，
因为 我其实不会想要帮你赚钱，但是你拿赚的钱去大鱼大肉的 消费，或者是你拿赚的钱再去开一间烧肉店，那就完全违背我的，违背我想做
的
事
情。
所以
初衷，
我们是考虑的会比较远一点。
嗯嗯嗯嗯。哎、嗯嗯欸，你刚刚说还有其他人会找你做其他咨询，大概会有哪些面向？
嗯，也有还没创业、正要创业的，跟创业之后有遇到一些瓶颈，比如说可能结果不如他的预期，然后来客量不够，然后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行销、怎么曝光，会有这一些问题来。
嗯，
对。
所以大家，如果你现在如果要找你咨询，你都是用什么渠道？
目前我们都是
口耳相传，
对，
要有办法进到他的那个 inbox 才有办法找到他。
对，先找到我的 IG 才找到我。
Okay, 因为 OK， 因为其实你现在时间比较有限了，就是自己要开店又要，
对，
也要。
我们目前也是就是算佛系经营，对，
可能未来有那个介绍人制度，就是先有筛选过，觉得 OK 才能到你这一关，这样。
我们通常会先聊一下，就是有一些我就不会接，
嗯，
对，
嗯，
可能觉得跟我的理念比较不是那么契合的话，我可能就没办法接。比如说，如果你是开烧肉店的，可以不用来找我，谢谢，我没有办法帮你赚大钱。
对，你们目前就是因为之前有在招人嘛，所以。现在都 OK 吗？有没有需要来跟
哦？当然，
招募团队中也有。
我们目前的外场伙伴还是有空缺，
嗯，哦。是 Michigan 吗？还是
贝根户跟草草？
哦 okay，
因为我们都会让我们新的品牌就会让旧的品牌的人就是可以过去。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聊过，
嗯，
就是一直开新的品牌也是让伙伴有新的机会嘛。
对，
所以
可以晋升就对了。
很
對，
我们有新的品牌就大家就是又抢着要去，所以两边店都有人到 Michigan 去，所以现在就两边就会出现一些空缺，
嗯，
对，就欢迎就喜欢我们这种比较佛系经营的风格，
不是佛系经营，就是对社会有贡献，尽一份心力，但是又持续可以吃美食的品牌们。
对，但我们给的员工福利还是很不错了。
对，
对啊，
因为我知道你们也有，你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课程的培训啊，
嗯，身心灵的课程，然后现在也是每个月，最近他们说上课上的有点累了，所以最近就没排课，然后就每个月按摩，啊，
太爽了吧！
就买一张按摩床放在店里，然后就小花我们的
哦就可以
御用能量按摩师，
抠去按摩这样，
欸，很强欸，他能量按摩真的是舒服。
好好哦，不行，你不能帮他打广告，他要付我广告费才可以。好了，我也是有给他按过，是真的不错。
他现在更强了，
真假的？他自己有去修炼，是不是？
他一直在进修中，很强。我上次给他按完，好非常多，然后所以他就来店里，然后就用空班的时间，伙伴就是轮流给他按，
好爽哦！我也想
要，因为餐饮还是，
啊，那我可以跟我老板讲说他可以，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这算是员工福利，
这是员工福利啊，
可是。雇主有这个
当然没有
要求，对，啊，
但是这就是员工福利嘛，就跟三节奖金一样
了，真的是那个良不是良心企业，他有个什么企业就是善待员工的那个企业，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反正就是很善待员工的企业，嗯，
就是大家都是自己的朋友家人的感觉，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就是算是很关心大家的身心灵健康的一个公司。
对，那有没有特别就是反正因为主要是缺外场人手嘛，比如说他需要有什么特质或技能吗？还是，
嗯，我觉得外场就是喜欢跟人接触是最重要，其他东西都可以学，但是如果你是不太喜欢人类的话，
嗯，
可能就会比较辛苦，
嗯，
就是喜欢人，然后喜欢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外场介绍，不管是介绍或者是送餐给客人的时候，都是在分享的过程里面，就是这个分享的过程对你来说是开心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对，
嗯，好的。那如果是听众们，你对于餐饮业感兴趣，然后你有想要转职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去。你们是在104上有 PO 吗？
有，
还是 OK 就104上面可以去搜寻Bacon Hood跟草草，然后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职缺可以做参考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你最后没有想要补充的？
应该 OK 了吧？就大家多吃素少吃肉，
okay. 多吃蔬食少吃肉。反正刚刚品牌名都报给大家，赶快去吃。我 IG 上也有分享一些我自己台北爱吃的，当然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很多新的品牌会出现，然后加上其实现在其实有很多大型的餐饮品牌也会增加一些蔬食的品项，像 Subway 就有，欸，它是蛋奶啦，它是蛋奶酥，
可以拿掉，
可以不要加，
不要加 cheese， 然后它的酱油一个是素的。
哦，对，就是其实像这些各大品牌，好像 Burger King 也有素的，欸，是 Burger King 吗？
Burger King 有，对，
就是有植物肉的肉排，
对，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选择上呢。其实现在要取得真的不会很难，那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去，
我觉得是有意识的，
对对，有意识的去选择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吃的任何的东西，然后你可以为这个世界做一点点小小的心力，甚至有些时候你不要马上就是全部都要吃素很痛苦，可是你一天三餐里面有一餐你可以吃的很好吃，但是它是蔬食的选项，那我觉得这就是对社会有所帮助，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然后也感谢 Kerry 今天来分享你的近期更新了。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这样好好的，就没有一个
好好
的有一个小人物就是这样总来总去的状态，而且他很怕他就是冲到一些他不该去的地方。
对，而且小孩就是很厉害，你哪里不准他去，他就是去哪里，
他就硬要钻去。对。恭喜你的新的没有啦，就解锁，但是现在就是一关一关过关斩将。
对啊，要陪他到
每个时期都不一样的
挑
战。我就先玩你的小孩就好，然后未来看看有没有哪一天真的有需求。我觉得如果我真的生的话，我可能更需要你的咨询。还没生的时候都还好，反正就是你
我会逼你吃素，然后逼你水中生产。
欸，可是我觉得水中生产这也要，欸，这我觉得这很酷，这后续可能再找机会聊啦，就是温柔生产这一块很猛。我看佩佩也是那个大家，
我们都同一套的，
啊，大家那个应该有听 podcast 也听过佩佩的节目女子健心室嘛，她也是温柔生产。
对，我们温柔生产的团队跟月嫂就是同一套的，她就是我说的吃素之后比较不会孕吐的其中
一套。哦，就她。对，欸，她也生了嘛，
对，
生了。
然后他宝宝也是很稳定，我觉得很棒。
我现在就是很想吃，但是就是缺乏动力，还是我要号召一个什么挑战？
不错，你需要，你需要。
大家如果有什么灵感，也欢迎给我。如果或者是说，因为之前我那个挑战，哎，好像网络上我做了什么连续直播挑战，那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哎，那你可以再回去做素食挑战。我就说好啊，你一起啊。然后那个人就消失了。所以大家那个要加入挑战的，欢迎一起，这样我们比较可以互相督促，可以一直去踩 Kerry 的不同的店的点都可以去踩这样。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感谢 Kerry 的时间。那大家对他的素食品牌感兴趣，还有他个人的咨询服务感兴趣，你可以到资讯栏去查找。然后 Michigan 的优惠我们会放到资讯栏，大家再到资讯栏去查看，然后领取你的优惠券，然后大家赶快去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新式的美墨素食料理。感谢 Kerry，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janet.lin_。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